那么那个妇人一听就吓死了，原来这个呢就是被他积怨排挤死的那个小老婆。他说那师父我怎么办，我说你想怎么办啊？那妇人就说那我求忏悔啊。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受五戒，天天呢行一切善法，回向跟这个小孩子结缘事情。这个小孩子竭尽所能的折磨他这个妈妈，到七岁就死了。死了之后呢，那个师父有跟他讲，新出生才是你儿子，再出生的才是你儿子啊。所以你们看，转一个身半年，你的身份地位全部都转了，要还的。你不要以为现在你拿得到这么骄旷骄慢气旷，这么权力这么势大，世间人真的是很奇怪，那小权小利紧抓不放。我讲过嘛，你们会懂得善用你脑筋的人，那么你就要用什么呢？要用尽虚空骗法界的权力，不要只用在这里嘛，没有用。什么是尽虚空骗法界的权力？赶快成佛嘛，对不对？你赶快成佛，尽虚空骗法界，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你的权力。一个有脑筋的人，不取大权大雄大力，就光看在这个小小的这种鸡屎叫鸡鸟粪便，在那边一直钻啊，做什么？做那个鸡母虫。我们这边啊，我们这样子辛苦积攒，人家天人啊，两层楼高的天人看我们什么？一条小虫。好像那个目犍连尊者啊，以前曾经呢有一次呢，他想试验佛陀啊，他的梵音到底有多远，所以他就循着佛陀的声音就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跑，经过这里啊，经过这里200多亿的佛国土啊，跑得觉得很累了。阿罗汉会累，那可见呢就是不得了的远了啊，他觉得很累，他就停留在一个石头上在那边休息。突然间他听到那个雷鸣的声音，啊，怎么有这个啊，他吓了一大跳，是什么声音呢？你知道他很累，他停留的地方，你们知道他停留的地方是哪里啊？是人家那个另外一个佛国土啊，他们那个都是修大圣的菩萨法，他们正在过堂的那些菩萨的波的边缘，他的眼睛光一个眼睛就他一个人身大。这时候那里的那尊世尊啊已经知道了，他说你不要去伤害他，这还是呢离我们这里多远多远呢、啊、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这怎么像人虫啊，像人虫，我们是人虫，这么小在他们看起来是人虫。那尊佛就跟他讲说你们不要起轻慢心啊，这是上首弟子神通第一啊，就叫啊目犍连尊者变化等身，变化成他们那个国土的那个菩萨的身高啊，还为他们说法，他们请他为他们说释迦牟尼佛说什么法，他为他们说法。说完之后呢，这时候目犍连尊者跟那尊佛说，佛陀请问我要怎么回去我们的国土？走太远迷路了，阿罗汉迷路了。那个佛陀就说呢，你要依靠你的本师，所以你现在应该静心闻你本师之声而回。你既然是以你本师之声来到这里，你就应该以你本师之声而回。你看他去到200多亿国土之外的佛国土，佛陀的声音仍然在耳边，你要这种大权力才有用啊，对不对？都不用打无线电，不用打电话，现在打电话随便一打一个月要几千块，那种无线电根本不用钱的，而且马上就吸收到。 那目犍连尊者呢，一坐下来静坐入定，咻，不用一秒钟回到本座。这个才有大权力啊，那世间人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他这里说呢，这众生就是这样子啊，经围城劫啊，像这个围城的结束当中，互相的吃，互相的杀害，好像这个转轮呢、互为高下，一天到晚你高我下，下一次就换他高你下，就在那边互相折磨，积积不休。除了你自己深入禅定，去观这个业果，以及佛陀出现世间，能够教化你心开意解之外，不可停起。很可怜啊，众生。这时候佛陀又说啊，阿难啊，如果有人呢不依正觉来修这个三摩地，那么别修啊妄想、妄念、存想、故行啊，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啊人道当中啊走岔路的啊，去修仙道。由于山林呢 人不及处，就有十种仙。这个仙道的人就是不依正觉啊。妄想啊，故存呢、存念故行，所谓修长生呢，各种奇数。所以修仙的人呢，他们停留在哪里？停留在意念，就是第六意识的执着。第六意识还是执着，不是解脱啊。一般我们呢，修正道的人呢，从出果正出果，就是啊，在你的意念解这个前面五根眼耳鼻舌身的。连着彼此身的束缚，然后安住于啊解法，知道法在意念上，这个是正法解脱。可是呢，这个修仙的人是执着在意念，意念没有解脱，更别提返回去看什么第八意识，看这些没有。那么这时候佛陀就是说，阿难啊，像这一类的众生，如果坚固啊，坚固呢？坚领就是兴起那个贪念了。为什么叫做没有解脱是执着呢？因为他们有那个贪念，贪这个色身要长寿，所以坚领自己相续不断的那种贪念之心。你一念贪，两念贪，三念贪，然后呢就顽固冥顽不化，就练这个金丹，好像他们这心中的金丹一样，然后服这个药。就是坚固的吃这个药材，好像有一些呢喜欢住山的，也吃那个什么啊千年的茯苓精啊，这类是往阳之妹的啊，百年的人参精啊，百年就会跑了，会变化成小孩子，还有什么何首乌啊啊，还有什么什么鹰歌嘴啦啊，什么这个很多啦。他坚固的就是吃这些，其实他吃这些呢啊，你要说呢他没有作用也未必见得啦，因为他能长这么大哈，他就是吸取这个日月的精华以及天地间的精华啊，然后呢长养。所以你说那个植物没生育吗？你说那个植物没有执着性吗？那他干嘛修炼成人形？你们去想过啊，这个人参呢、以前在中国东北啊，最多这种故事，他们叫做打棒子，啊，棒槌啊，啊，那个尤其是那个人参呢、差不多超过啊，如果让它超过50年，它人参有很多种，还有一种叫接骨参呐、接骨参哦，你只要呢挖到那个是宝啊，它把你哦，你挖到它，泡到水里面，一片叶子下去。啊，那么这骨头断的人喝一点那个汤，然后呢用那个布啊沾湿，把它敷到伤口上，明天就可以走可以跑了。啊，所以这些人生都是什么变的？就是这些仙人啊死之后啊却变的，因为他们坚固吃那些，心中的贪念脑海中所放的全部是这些，所以他们会变化。 那么坚固的扶这个药饵啊，不休息，就是迟到。因为这个吃药的关系呢，到达他道这个道气啊，啊，他你看他一直吸，他吃很多啊，什么灵芝仙啊，什么这些吃，啊，他等于呢，把以前的那些修仙的人的那些啊那些坚固的思想，把他们的道力吃进去了，啊，就食道圆成，就叫地行仙。那么因为这种呢是吃我们啊这个地球上的这种啊天地的精华，所以它不能飞，但是呢寿命很长，就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呢有很多这种地行仙呢 啊再来呢就是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要到圆成名飞行仙。像这一类的呢啊前面这个是啊吃药饵啊，就是好像呢有吃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以前他们炼丹啦，什么丹砂啦，什么的那些，啊，这个坚固草木，这个飞行仙呢，就吃什么呢？吃这个黄金啦，啊，灵芝啦，啊，或者是呢，这个啊，松柏啊，啊，好像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在弄那个什么五叶松醋啊，这个大概就可以做这个了，哈。那么他们就是吸取呢，每一年当中最精华之处，所有的力气全部往上冲，在那个时候药性最好，所以三月份的时候四月份那时候药性最好，吃这些呢吃久了之后啊，因为那些是从树叶上啊在上面摘下来，它身轻，就身体很轻，没有这个五谷啊杂类的东西啊。像以前呢我曾经看到报纸，就有一个比丘尼，是比丘尼哦，他练这个闭气法，五年当中都闭谷，只喝水就可以过日子，都不会肚子饿。啊，如果你一般呢，你有吃到这个灵芝仙草这一类的，你也不会觉得饿。再来呢，叫做游行仙，就是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这个就是练丹砂啦，啊，练汞啊。水银啊转成金子啊，或是炼这个什么什么啊丹砂啊转成这个丹药啊，好像那个道士啊炼那个八卦炉啊。啊，其实他们为什么用八卦炉，八卦炉也有原因的，八卦炉当中就含我们八识的意念一直在里面，所以我问你们呢，他们炼成那个丹砂其实是什么炼成？你的心意相续的贪念啊，八识下去练的。如果没有你那种灵解的那种啊，像以前很多啊，就是很多公案呢，都讲到有一些人去练练这些快要成的时候，如果遇到魔啊啊破坏的话，那个丹药丹炉就爆炸，那个药汁就不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专心一意。你在炼丹，其实就是要你素心归意。素心归依到什么？归依到专心一意，把你那个所有一念，只有一念清净心一直弄进去。而这个是不是清净心？不是，是贪心，第六意识的贪心。啊，如果你一杂思一起，等于就分散精神。那么那一个作用就好像我们在静坐参禅，在思维念佛是谁，以及我们呢啊，在背经的时候，那个专心一念就是把你纷乱的那个杂质收回来，所以能真正长寿的就是你的意念。他们稍微能变化，不能像呢这个我们的阿罗汉啊千变万化，但是稍微能变化，就是安住在那里意念，这样明白吗？那么这种啊啊坚固金石啊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就是炼丹砂啦啊。那么游戏人间啊，像那个吕洞宾呢 啊吕洞宾呢，他曾经啊他成仙之后啊，他是仙嘛，八仙之一嘛啊。有一次呢，我们的宋朝好像那个黄龙禅师啊在教化啊，他就啊化成一个啊这个文士呢，要去听黄龙禅师说法。 不过因为他们一直坚固意念的关系呢，那个法很难切入转化他们的心，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个我，有一个行固定在那里，所以他你要他舍弃这个我很难，不容易。那么他在那边呢，啊，去听法。那天黄龙禅师就讲，有一个道法的人来了，啊，这种仙呢，他比世间人高一等。可是呢，如果我们做自己做出家人，你有修行的话，他看不到你的。我是说，我们做出家人，你有修行的话，他看不到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人如果有修行的时候，是化为万道光明，他看到全部是光明，一片光。但是我们在看他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执着一个圆胎啦，所谓的圆胎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这样听懂吗？我们原来的胎啊，能够含胎、能够入胎的，就是我们第六意识。那么如此呢？啊，像吕洞宾去了，那个黄龙禅师就有道法的人，然后他一听他就知道了嘛，一定是讲他嘛。啊，为什么讲他道法？你外道的人来我这里混干什么？啊，他就说我不是道法，我有法，有事情来请问。啊，他们就问的都是啊，怎么样成仙修道？啊，然后呢，黄龙禅师呢，啊，就跟他点破。可是那个死脑筋啊，很难转化的。啊，可是呢，后来这个吕洞宾啊，很喜欢找这个寺庙的禅师，不是那天才讲过普安禅师。他也去啊蒙混，从宋朝啊到明朝，他还去接近那个普安禅师。你看，宋朝到明朝又经过多少年了？好几百年。啊，然后黄龙禅师就骂这个吕洞宾是千年的不死鬼。为什么叫千年不死鬼？因为他固着这个身心，他拖着这个身体四处乱走。不过吕洞宾还有一个好处。啊，他常常喜欢啊帮助啊变成一个老头子啊或者什么帮助人用药师人，因为他们知道嘛，知道什么药比较好。那么再来啊，我们来看坚固动止而不休息。啊，气经圆成名空行仙。这个空行仙呢，啊，就是常常啊用这个消息。空行仙啊比他们这些好一点，他会去观察他的呼吸，啊，一入一出的时候去观察呼吸。不过他们的执着也在这里，他们执着于啊止午时，止时就是呢，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叫子时，也就是阴要交阳的时候，那时候的气最好，啊，那么他们就在那个时候练气，运行他们什么小周天、大周天，全部全身运行，与这个地球的这个精气融为一起。然后呢，午时就是在于啊，我们的中午啊，11点到下午1点这一段时间，干什么呢？阳要交阴，啊，这个盛气最好，啊，他们通常选这两个时间下去修行禅坐吸气，啊，运气功夫运到全身。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久而久之，啊，就身轻禅退，叫做空行仙。不过呢，是以意念胎息为主。再来呢，另外一种叫做坚固精意而不休息。坚固精意呢，也是属于运气之类的，润德圆成明天行仙。啊，不过这个呢，它没有靠到外面的，它没有靠到外面的这个阴阳关系，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是我们人体内的这个宇宙，在我们的脑髓后小脑髓这个地方有七滴甜的精液。啊，那时候我们去讲啊，这个药师经我就讲过，如果呢你那七滴精液甜精液被那个，啊，鬼吸去一滴，你就头痛欲裂，记得吗？嘿，都不记得，还给我了。 那么如果他吸取你两滴就全身抽痛，吸取你三滴呢你就昏昧不醒，他吸取你四滴到五滴你这个人就没有生命了。 好像有一些人呢突然间这个好像中暑猝死类似这一类，或是心脏病这个叫什么心肌梗塞啦这一类突然间猝死的那这一类的仙是怎么样呢？他们是用什么呢？吐纳，他不靠外面的阴阳，他只是呢全身的周行，让他自己的血液，他们这种不吃外面的东西啊，顶多可能只是喝水，有些时候也不用喝水。为什么？因为他从他的脑髓这个地方啊，如果你常常静坐，人自己就会有经验。现在人都静不下来，很可惜啊，我现在也没办法做。这个每一年当中这个色身都在变化，今年呢比较没办法做。你做久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地方后脑髓这个地方就有那个精液，自然间会用到前面来。然后呢他们这种天行仙呢还用什么搅动玉龙。什么是玉龙呢？就是你的舌头，你的舌头呢它要开始静坐的时候，它就先正绕从外面搅动这个牙齿，正绕绕几圈，一次要绕几次，然后又左绕，然后呢他那个舌头前面舌头的地方就会弄到这个地方，弄到这个地方呢就拉扯后面脑髓这个精液下来。他用这个我们全身最干位之处，然后用这一滴几滴的那个水呢周行全身。这种呢就是古天津天池精液，天池就是在我们这后枕之处，叫做玉枕处那么吐故纳新，然后慢慢慢慢慢很慢他们这种人的呼吸很慢，将体内所有全部的废气慢慢慢慢吐出来，到最后呢他们的观想呼吸就是从全身的细胞就可以吐出废气，然后呼吸进来的空气就直接全身都呼吸，所有细胞都可以呼吸如此呢就可以与天地同寿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个色身整个化掉，然后重新组合，不过呢仍然是在意识那边日久功成就像八洞神仙我们呢在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南瞻部洲的上方离开到四天王天中间四天王天在下一层就是这个八洞天府，再下来呢就是罗刹界所以我们上去呢到这个金刚护法神中间还有很多众生生活在这里那么有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去面见这个第四天天地，这个叫天行仙。再来呢叫做通行仙第六个叫通行仙，就是坚固精色，你坚固的执着顽固的那个念头而不休息，这个就是精色我们自己的精气神以及这个色身。西翠圆成明通行仙，这一类就是吞日月精华的就像那天我告诉你们在峨眉山有没有那只狐狸后来很生气也害死了那个小和尚，有没有？他说我今天最重要的日子你既然打死我，记不记得这个很多其实不是只有中国有世界各地都有，只要这个地球有地的地方就有，包括在日食跟这个月圆的时候，连那个海里面很多众生都仰望头要吸取这个日月精华。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跟这个日跟月呢它有一个沟通线有一个沟通线在，可以这么说呢在以前人心比较宁静的时候，造这个金字塔或是呢造这个所谓的万里长城他们在造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一个角度直接是跟他们沟通，也就是也有可能是他们那边的天界众生来下来我们人间视线的时候造好， 然后呢，他们只要观这里所出去的颜色，他就知道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到什么程度。那么这种吞日月精华啊，他们日精呢啊，更有现在啊，我告诉你们，这世间真是无奇不有。现在有一些人啊，其实这个也是以前修心修没有成功的，他们取什么呢？早上起来，从四点半开始到早上的六点半，这两个时间干什么呢？拿很多瓶子啊、塑胶袋啊，去挂满了那些树叶，等那个树叶那个露水啊就收集起来，光喝那个过日子，还可以养颜美容，还可以如何如何，把这个当成定论，这个就是意念执着。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修仙没有修成功的。他们也是同样在吸取日月精华，其实这不可说啦，每一个人因缘。那么这种呢叫做通行仙，寿命呢可以很久并且还有他心通众生需要之处还有他心通。那么这里有两条路啊，什么是两条路呢这个就是像那些精灵精怪那些狐狸精乌龟精鳖精这一类他们常常比较喜欢这些。那人道的众生就比较喜欢炼丹吃丹药人道的众生比较喜欢这个。那么邪魔道的众生就是什么呢？后面有精行仙的再来我们来看坚固咒禁，更有另外一种，就是专门持咒。所以你会发觉当佛陀在讲起很多经典尤其密宗里面也有我们显教里面的经典也有，它就是呢，当你佛陀讲法讲到他们心开意解起欢喜心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心咒奉献出来。那么你行者呢，如果碰到困难，你持他们的心咒，他们就来拥护这种就是咒行仙、道行仙所以你会发觉当他们修行到某一个程度，就会有一个自己一个本心咒那如果呢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呢起妄想去招感这些不善因缘，那么你只要持这个心咒他们的老祖宗就会来骂他们的子孙，叫他们不可以扰乱修行人那么在这个人间在我们这个人间，如果最有大威德势力的观音菩萨，不能说他最有大威德势力，但是观世音菩萨因为常常呢观一切世间音声降伏魔怨所以阿弥陀佛比较慈悲，阿弥陀佛呢比较慈悲。如果你碰到事情呢，这阿弥陀佛上不能圆满解决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我们心力不够你就赶快持观世音菩萨圣号跟念大悲咒，不然就持心经，很多因缘就不一样因为这些邪魔鬼怪对观音菩萨很怕。观世音菩萨呢有那个术士愿力降伏诸魔愿，大威德势力不同于其他菩萨的愿。那再来呢叫做道行仙，就是坚固咒禁而不休息。那么这个咒语的术法呢圆满成就，就做这个道行仙你看像有一些喜欢持符箓持咒，这道家也有好像天师之类呢，这一类呢是属于道行仙。不过他们如果呢这种道行仙如果是做到邪的方面去好像以前呢在我们中国你曾经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道士，他自己呢不敢做，他去叫一些呢不懂的人去帮他买一些很贫穷的妇女贫穷的妇女他干什么呢？像刚好那个黄河发大水啦，或是那个洞庭湖水满出来，就淹没很多的房子，对不对？那有些人为了生活就卖妻卖子他去买了十多个妇女那么等月圆的时候，这个道士就来， 道士就来呢，把这些妇女呢带到一个荒郊野外地方，因为是他买的嘛，啊，他们这些妇女就已经知道说啊，自己反正就是被买了，啊，叫到一个地方呢，就叫他们呢啊眼睛闭起来，他就持起那个咒语，刹那之间呢，就把他们提升到某一个非常深山高山的地方，那里面还有很多妇女在那里，啊，这些里面的妇女就跟他讲，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不会比外面难过，只是每一个月要受一点小苦，啊，他说受什么小苦呢？他说这个道士啊，在这个女人呢，月经要来的前一天晚，他就会用针呢去抽取他身上的血，把他那个血全部抽掉，然后用那个药丸呢，在他身上敷一敷，给他吃一下类似补药的东西。每一个月都要抽血，然后呢有时候啊会叫这些女人去跟他睡觉，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啊，这个道士呢就会到坛，整个晚上都在修这个咒修法，可是他这个人是走岔路的，以他们来说这个叫捷径，他们取那个女人的太阴跟这个月光啊，晚上的太阴走捷径。一般你如果是走正道呢，最少都要修炼好几百年啊，常常修炼好几百年。不过走捷径的话，可能几十年就可以成就啊。但是这个是属于邪法啊。后来啊，有一天呢，在中午的时候啊，他们躲到那种深山，像要修这种邪法的，他也必须有一点功夫啊。那么有一天中午突然间就打大雷，那雷啊就一直噼里啪啦一直打，好，然后那个道士就很害怕，就抓着某一个妇女挡在他前面，结果呢那个天雷，这个是从天而降天雷，跳过那个妇女，直接打穿这个道士的心脏，整个这个心脏全部打黑焦烂，当场死在那里。死在那里呢，这时候天空上啊就有一个声音响起，他说呢，你们呢所有人把这里东西收拾一下，好，大家分一分，该偿还你们的偿还你们分一分，然后呢啊，你们眼睛闭着，我送你们回家，也叫他们眼睛闭着啊，那不呼呼呼不到几分钟，等他们眼睛张开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农村啊发大水被买的这个妇女，张开眼睛就看是在他们的村庄门口，那时候呢从他被买去啊，一直到他回来到他家他们的乡村门口已经经过三年啊。刚回来的时候那半年看起来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还好，因为那个道士有给他们补那个补药啊，还有止血的东西嘛，可是他们在那里没有感觉，因为有道士，那个道士用那个药啊在护持他们啊。可是当他回去之后啊，那个女人二三十岁的女人哦，回去半年之后呢，整个头发都，那么这个女的啊，经过半年后就整个头发都白了，然后呢那个脸呢就越来越瘦，她好像她身体里面就不能造血，后来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哦，经过一年后啊，她给人家看起来就像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全身瘦到所有身体里面都不能再造血，回家不到一年半就死了，那个女的也死了啊。所以我这个就是啊，那个咒行仙，这个道行仙的走岔路啊，他们要走捷径，不过走捷径很危险，如果天雷没有查到你，你可能可以拖得过，万一天雷一旦查到你就一定完蛋啊。好像有一些那个精怪啊，蛇精啊，啊狐狸精，他们如果走岔路也会如此。你看啊，像再来我们来看呢，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叫造行仙。这个呢就是炼丹，炼我们内丹的啊。这种造行仙就是纯想啊，这个他们这种想法呢，这个在啊密宗里面就有常用到，什么宝瓶法，从这个啊气海当中肚脐以下四寸的 一寸的地方，肚子以下一寸地方，在这里念内丹。他们念久呢，他们在这里呢吸取啊，好像那个什么破瓦法，从这里冲出去一个东西，然后下来到这里。久而久之呢，在这里就凝结成一团。在久而久之，你那个念力越来越强，其实这个都还在执着，这个法都不是殊胜。与其如此，你宁愿想阿弥陀佛，一样用那个念在想。你想阿弥陀佛想久了，你全化成阿弥陀佛，那还不错，对不对？所以我告诉过你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嘛，你在静坐在睡觉的时候，你观阿弥陀佛四个字，你观得清清楚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全身应行都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已经观习惯之后，你眼睛张开看到对方就是阿弥陀佛，你看他是阿弥陀佛，他看你是什么？这也在炼丹啊，可是你炼的丹是与阿弥陀佛相应，这个大丹，他们炼的这个是小丹，这个密宗里面用很多啊。他们什么宝瓶啊，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名词啊，就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外道啊，这个他还是利用我们佛法的那个属习法下去练的啊。可是外道他练呢，像那个剑仙啊，以前呢在那个像峨眉山好像也有，现在他们的那个什么武当山也有练那个剑仙啊，内丹的剑也是观想一把剑这样进去，就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张开口吐出来的时候，如果他们成就的话，吐出来我们人看到会是一把剑。杀人他只要哈一个气，你像有一些啊在练这个丹气的哦，坐在这里，坐在大石头上啊，然后呢他想要啊，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他往头刚好那个鸟飞上去，他就哈，这样哈一声，那个鸟从它上面就摔下来摔死，都有，这些真的都有。你不要说你不懂就说没有，我们不需要去排斥他们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意想太多，千变万化。那么这种呢，这种就是好像啊，这个在这个泥碗地方念一个念一个那个本命元辰，好像那个龙王也有这种习气，他们吐那个宝珠啊。不过这种很麻烦，因为他一直执着在他心中的这一个念这里的时候，如果哪一天呢碰到一个啊比他高道行高一点的，你踩别人的丹，别人踩你的丹呢，就给他锁住，然后呢叫他吐气，把那个丹丸吃出来的时候，他就啊全部的精华，几十年的精华全部就被对方吃去，那个人可以增长很多道力，不过呢你这个人就完转了，萎靡腿顿，很快就死亡很快就死亡。曾经以前也有一个道士啊，就是专门练这个后来也是被雷劈死，这个也是不正道，正道的不会被雷劈死，但是我现在讲的是那个道士，也是道士，我倒是很少看到呢和尚练这一类丹呢，也可能有我不知道，比较少看到，这个都是道士。那有一天去到一个乡下的地方，看到一个男孩子，他看到这个男孩子精气神都很好，所以呢他就要采他的精，结果他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子更漂亮，就是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呢是叫迷惑迷媚这个男孩子，其实这个女孩子是狐狸精变的啊，结果这个道士一看，好好好，你今天到我手上你完蛋了，他就直接去找这个女孩子，就死了这个男孩子。然后呢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孩子他们已经迷昧很久了，结果呢这个女的啊，这个狐狸精她里面有丹，已经有丹，她已经不知道伤害，因为那个男的只要被她精气采完就会死亡的很快就生病了，没有精气了嘛就死亡，然后他里面有丹，结果被这个道士呢用这个咒法给他束缚住，他们都有心咒，这个个都有心咒，他用咒法给他锁住之后呢把那个丹给拿去 当拿回去之后，他变为狐狸身，再也不能变人形。变为狐狸身呢，五十年的功力就一旦消失。有一次呢，这个男的后来没有被他害死，他只是觉得很奇怪，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久都不见了。啊，他们每一次幽会就幽会在那个荒山野外。啊，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又去呢一个郊外去散步。啊，去郊外散步的时候啊，刚刚好那个女孩子变为狐狸形。啊，在那边悲伤啊，因为他的丹呢，也是差不多那时候刚好被那个道士给掏尽了，就给他丢在路边，啊，然后刚好他看到这个男孩子，他就跟他叫，他说：“那你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你这段时间都不见了呢？”他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见你。”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不能再恢复到你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了。”啊，他才跟他讲：“我是活该啊，我应该要忏悔。”从今以后我要入到深山老林里面，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好，我以后再也不敢走这种捷径，没有被雷劈死已经很好。不过呢，这个道士这样子也是走捷径，他算是比较正派的捷径，他专门找那些迷昧人的那些精怪。不过呢，后来啊，这个道士还是被雷劈死了。所以走不得邪径的，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走不得邪径。那么再来第九啊，解坚固交钩而不休息，感应缘成，叫精行仙。这个就是啊采阴补阳的。不过这个邪教里面比较多了，像以前呢，这个像这个英国啊、美国啊，或是欧美的这个地方。就有这种，他们都是在月圆的时候，以他们那时候他们的那里的名称叫做巫婆，其实真的有，啊，真的有这类众生，这他们的魔王啊，就是他们的教主魔王，都是在晚上出现，不是在地下室，啊，就是在深山人家找不到的地方，啊，然后那个魔他们的那个教主魔王，一个晚上。要跟所有的那些女巫啊交钩，就是啊练这个采阴术，然后这个女巫才去找别人，把那个阴呢，她去采别人的，再拿来给这个魔王。所以一天24小时呢，都在行这个男女淫欲，然后顾那个精，他们的所有想法都放到哪里？就放到他们的这个生殖器官的地方。故因交精之后呢，到最后，如果他们成仙，可是呢，成这个仙也是邪的，不是正仙。但是当他们仙的寿命完了，哪一天他们灵化完了之后，这类众生所分化，一定都是众生溃烂的这个生殖器官之处。所以由意念出来的这些因缘，全部都是啊，生灭、生死轮转之法。不可以贪的，你贪那些变化，贪那些小小的幻化。像以前呢，有一个禅师啊，在深山里面，那禅师呢啊很有修行，那不贪。有一天呢，他觉得很奇怪，最近呢，怎么搞得有这么多居士来这里护法供养，他嫌很吵。有一天，他就问其中一个居士，他问他们，诶，奇怪啊，你们以前都很少，你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你们现在都来呢？他说，师父啊，做该你这一间寺庙要兴了。他说，怎么兴啊？啊，你不知道啊，某某人啊来这里说啊，看到你们佛像放光。哦，我的佛像放光。他说，对啊对啊，师父你不知道啊，像是前不久啊，我们一大堆人来，全部都嘛看到佛像放光。然后那禅师说，真的吗？他说，真的真的，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啊，师父啊，你知道啦，你知道佛像会放光，你一定会放光的啦。我们呢要来护持这个寺庙。然后这个禅师啊就说，好，放光啊，我修禅定功夫，修正法，修到放光。结果呢，他就啊持这个楞严咒啊，请这个金刚护法神。 说哪里来的枉良慈眉，敢再给我这里搞怪啊？若不化去，再继续作弄，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仍然继续放光。后来呢，这个禅师就用他的禅定功夫啊，然后呢祈请这个天雷一劈，从佛像后面劈掉下来，从上面这样丢下来，什么？一只啊，丢下来的时候是一只黑色的还是白色的狐狸，被打死了。放光，你们再去放光看看，看有多少人很贪哦，这里放光哦，哪里放光？你有贪才会放光，如果你无贪怎么会放光？显然这个禅师无贪，他想我什么修禅，怎么这个正法不生灭处，怎么修到放光呢？哪里放光？这个一定是枉良痴昧要来付了啊！也就是这个枉良痴昧功夫也有到那里，他想要走捷径了，想要拉这个禅师走捷径，才敢如此啊！我告诉你们，一念贪不得嘛，对不对？我是不是一再讲一念贪不得？你宁愿老实一点的，一念贪不得。我今天如果贪的话，哦，那我可不就神通广大了啊？又有一个这么高明的师父，然后我又住的这么殊胜圆满的地方啊！我不敢说我完全不贪，只不过小心谨慎，老实一点。没有境界，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你们要听仔细。没有境界叫安全，有境界就是危险。那我们来看呢、坚固变化，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叫做觉行先。这种呢是怎么样？这种是有一点智慧的，它坚固变化，它就是坚固的去发觉。其实这一类众生将来与什么呢？与我们的缘觉或者是呢这个必知佛会相应。它坚固变化其实就是它坚固的去观察我这个色身念念牵线，所以其实这个已经观察到无常法，它有观察到无常法，它观察世间一切这样子变化流转，所以他安住在当下。所以现在很多的南传的他们与这个相应，我活在当下，口中说我活在当下，可是这是不是真的活在当下？没有啊，你看他们在贪的东西，习惯性用的东西，哪有活在当下？而不自觉，他们没有办法反观到第八意识所起的这种贪念。所以呢，坚固变化，你已经知道这个变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已经知道这个色身是无常，念念牵线变化，世间万物都念念牵线变化。好了，那我安住在我不变化当中，其实你安住在我不变化当中，是不是变化？你的不变化是什么？我见嘛，我见的前面是什么？我执嘛，对不对？因为你们学过楞严经，我讲到这里，这样听懂吗？所以还是安住在哪里？最多只有眼耳鼻舌身看到眼耳鼻舌身的牵流，以及外面的这个花草树木牵流变化。那难道你的我见现在当下不是变化的吗？我只是告诉你们要珍惜善缘，现在珍惜现在的善缘，过去要像行云流水，要行舍。但是我也一再告诉你们，能行舍的是谁？我见跟我执。那么就是什么？无明嘛。所以是不是安住无明，还临接着一个无明？这个就是坚固变化。如果他没有修成佛道，就是与这个觉行先相应，然后将来与必知佛道相应，在圆觉道。如果他更深入到缘觉、因缘觉，哪一天他自己突然间去想到， 这些是变化的，我的当下，这个我是谁？我现在安住的当下能安住的是什么？是无明。那无明为什么会起无明？因为我执。既然是无明起的这个我执，那我的当下当然也是如幻，他才有办法处理，那时候才能发大圣心。所以佛陀不要我们呢堕入这个小圣法，原因在那个我见难处。听懂吗？佛陀要你当下你不用去思考，就是你起念之处全部转成我要能够利益众生，可是要没有我之心，我就是利益，没有纯对立，没有所谓的委屈相，没有，你就是利益，利益，利益，没有委屈相。一旦有委屈相，就安住在自私的我执。佛陀要我们这样学习，你有在行云流水，乃至都是生灭的色身在用了，何况你没有反观自己。那么，他这个呢，这种坚固变化呢，这种仙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可以出元神的，他自己是色身在这里，他可以元神出来，可以去游化，可以去游化的。像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有一次也是一个道士啊，他修道说他自己可以这个出元神，然后元神可以游化很多地方啊，怎么样？有一次他去找一个和尚啊，他告诉他我神通广大，我可以变化，我的元神可以出体。那和尚说：哦，你这么厉害哦，我什么都不会呢。对呀，你什么都不会，哼，你修什么？真的这样啊？好了，那我们呢，来禅坐看看。这个禅师呢，他是有甚深禅定功夫的。他们一坐下去，跟那个道士对坐，坐下去。过不了多久这个道士呢，就从他的，因为他们的观想嘛，这个就是采，这个炼丹也是有这种习气，就从他头顶这样冒，一下冒冒冒，冒了过一下子呢，就跑出来一个小人，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小人，那个形状都很像这个道士这样。其实这个是什么？释经，意识的经。他回归转回到他的意识的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呐，剩一个影子这样，他跑出来，他跑出来之后，这和尚就看，那和尚在禅定功夫啊，在看，跑出来，然后呢，就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小人就跳跳跳跳跳，就跳到身体下面就开始走，好像很悠哉悠哉在散步一样。那和尚就看，哇，这么小人呢，走出去不是很危险吗？这和尚就跟着在坐在自己位置上，就跟着用那个三昧眼在观。那和尚就帮他看看前面路有什么，他刚好看到一条狗，在马路上啊，这一个一个的地方，那一条狗那脚就翘起来，就嘘，就撒一泡尿，刚好那里一个窝窝，那个尿就很大。这个小人就走走走走走，你看，哦，这里有一池山水这么好啊，我下去洗个澡，他就去那个狗尿里面这边洗澡，游来游去很高兴，然后起来，他心里想，奇怪，今天这个池里面的水怎么好像有一点味道啊？他也弄不懂那个就是狗尿，你起来衣服穿好，又逛逛逛逛逛，沿路又逛，看到很多。奇奇怪怪，其实也不是，还看到一只什么东西啊，逛逛，过一段时间呢，他就回来，那和尚就一直看啊，看他去逛，看他的元神到底在干什么啊，然后呢，还下了一场雨啊，还有一次呢，刚好就不知道什么东西给他撒下去，我这个公安已经看很久了，差不多有十年了，能记这样已经不错了，再走回来。走很久，其实他的走很久，因为人很小，所以走很久，然后呢，他就走回来了。那和尚就看到哦，回去，那和尚就知道他差不多要出定了，他就先张开眼睛，微笑着等他出定。等他出定之后呢，这个道士就跟他炫耀： 啊、哦，我刚刚去到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哦，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天然池，我还下去洗澡，然后呢，哦，我还看到很奇异的东西，还有那个花这么大，然后呢，那个鸟哎这么大，我看到这个是天人的境界，如何在那边吹牛？那和尚跟他讲说：“你确定吗？”我说：“当然，你怎么都不懂啊？你看你们修到现在啊。”和尚说：“走，我带你去看，我带你去看你刚刚走过的仙境。”他以为他初定跑到另外一个星球，哎，跑到天人的地界去啊。和尚就带着他过一下啊，就指着那一堆啊狗尿，那一池狗尿，跟他讲：“你刚刚在这里洗澡。”你仔细看一看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你看，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是这里？他说：“你仔细看看啊，我还记得你衣服啊放在那个石头上，还要带他去看一个小石片，他当成一个大石头啊，还看那个衣服的痕迹还在那里啊。我告诉你啊，那和尚跟他讲，我告诉你啊。”这个呢我已经先看到了，刚刚一条狗放了一大泡尿在那里，倒是一点那脸一下就红了，难怪我觉得这个水好像味道怪怪的。就带他往前走往前走，其实他走的路，他这样子一个小人走的路，他觉得很累，走了半天啊，其实不到我们人类走10公尺。他带他去看你那个大花，那一朵大花，带他去看，带他去看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啊。他一看，我说：“你怎么都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你那个修啊有危险，你最好小心一点啊。”你看世间人贪呢、啊、贪这些啊，莫名其妙，自己不知法啊，还怪人家不知道。这个就是阳神可以出阳神改行意志。我也曾经碰到一个居士啊，那个是也是学邪法，他们在打坐的时候都要盖棉被的啊。哇，他多会吹呢，他跟我讲：“师父啊，我告诉你，这个世间没什么了不起，人家齁、哦、我已经啊去过什么星球什么星球什么天上，我通通都去过了啊，你们呢出家人修学的都没有我高深。”我一听啊，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我就问了：“哎，请问一下哦，你去看过其他的星球长得什么样子啊？”“啊，没什么，都是灰色的。”我说：“啊，那你去到人家那个有人生活的地方长什么？”“都是灰蒙蒙，灰蒙蒙的啦。”我跟他讲说：“菩萨，你去的恐怕哦不是其他星球，可能是地狱哦。”吼、哦，气死了。他气死了。我说：“据我所知，不过我不是我去，我也没有出元神去。据我所知呢，从经典里面的了解文字记载啊，什么样的地狱呢？去是灰蒙蒙的，那个烟怎么串怎么串啊？你看是不是啊？然后呢，哪一种地狱啊？那个土地是长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我在那边跟他辩了3个小时，头低着摸着鼻子回去。我据我所知啊，我对这个地狱像啊，哈，这个，我据我所知啊，文字记载啊，你看跟你的印证一下，看是不是？啊，后来我跟他讲，要坐啊，你如果真要禅坐啊，你也要空气流通，你蒙头盖背，你呼吸就不顺畅，已经住这个我们所说的六交报的地狱界当中，你怎么会去到其他星球？哪有这么倒霉？其他星球都是灰蒙蒙的。对不对？除了一个地方比我们差之外，哪个地方？地狱嘛。鬼道众生还住在这里耶，鬼道众生山林树下呢啊，这个寒林地狱还有鬼道众生住，地狱道众生呢，畜生道众生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比我们差的就是有那个灰蒙蒙一天都看不到阳光月亮的，除了地狱之处还有哪里？高潮。好，这时候佛陀说：“阿难呢、啊、 这些人呐、是等都是在人中啊练心，不修正解啊，练的是什么心呢？他这练的不是正念之心，是虚妄心，是生灭的这个意识之心，不修正觉，所以也别得生理受千万岁，常常休止于深山呢、或大海一岛，绝于人境，因为他觉得人不干净臭碎，所以他们喜欢住深山穷林，十亿轮回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呢他的那个仙道报尽呢，还来散入诸趣，就是散入六趣当中。阿难呢，诸世间人呢不求常住，如果世间人不求常住呢，不能够舍恩妻妾的恩爱，在邪淫当中心不留意啊。其实啊，当我们这爱欲纠缠的时候呢，都是属于邪淫，心不留意，就是你心呢不起那个爱欲之水贪染，那么成淫生明。你常常呢这样子自我反观澄清经营呢，就生光明。这样子呢命中之后啊，就出生在哪里呢？临于日月，就是接近日月，但是比日月还低啊。这一类叫做什么呢？是天王天啊。这个呢是护世四王啊，也就是修十善法。那么再来呢，如果对自己的妻房，就是对自己的妻子淫爱微薄，这个男女爱欲微薄，在静居的时候呢不得权位静居不得权位，就是呢虽然没有行男女之事，可是你自己独自的时候仍然那个染爱呢未能够全部舍离，但是呢你对这个妻妾的恩爱呢在行这个未行男女之欲的时候，你也没有所谓的很快乐不得权位，就是不会贪染到很深的男女之爱欲。像这种呢命中之后就超日月明，超过日月的光明，住在人间顶，叫做刀立天。所以呢在这一类的众生，就是生刀立天的众生。那么你想要上升不要在人间沉沦，就爱欲就要薄一点。再来呢，逢遇暂交，去无失意逢遇暂交，就是碰到事情该尽人事的时候你尽人事，那么离开之后呢，你不会一直恋慕不舍，不会一直呢回忆这个男女形影的境界，或是男女情爱的姻缘，在人世间呢动少静多不喜欢呢那种躁动，喜欢安静。这种众生命中之后呢，在虚空中朗然安住，注意哪里呢？比日月光明还要上，日月光照所不及，那么这些人的身上自己就有光明也就是不染爱欲之众生身上自有光明。如是一类，这一类的众生叫什么呢？虚焰摩天，他们是以莲花呢开合而为昼夜。那么这种人呢，欲望这个欲态之气渐薄，所以感生此天。再来呢，我们来看，随时随地呢，你都安住在这个静虑当中，你随时随地呢，能够反观你自己，有应处来，未能违力。可是你不会从你心中起那个贪欲，喜欢行男女不敬之事，或是对某一些众生某一些事物有特别的贪欲。可是呢如果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是随机赴感跟他们结缘，但他们走了之后你不会去失忆他们，不会去回忆。这种呢命中之后上升精微，不与我们这个人界呢交接那么乃至结坏当这个结简洁要坏的时候这个火灾烧起，水灾淹漫，风灾起来的时候呢，像这一类的众生呢三灾不及，不会被这三灾所烧，这一类叫做兜率天。 所以呢，兜率天也叫做知足，有分内院外院。外院呢，就是天人报啊，天人的果报；内院呢，是弥勒菩萨一生补处啊，在那边教化。释迦牟尼佛尚未弘法，还未做菩萨的时候呢，就是在兜率天居住。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是从兜率天呢下降人间。那么再来呢，就是我无欲心，应如行事。好像呢，有一些男女呢，有一些男的这个或是女的淫欲心特别强，可是你又有结婚是的，这个家庭有家庭的人，那么对这个男女都没有欲心，不喜爱乐，应如行事就是你要的时候等于我布施你。在横陈呢，什么叫横陈呢？就在床上呢横在那里横竖陈就是没有穿衣服那么这个男女呢在横陈的时候味如嚼蜡好像吃到那个蜡涩涩的这个一点都不舒服。在命中之后呢，这类的众生命中之后就生这个月化地，就是化乐天。像这一类的天人呢叫做乐变化天，能够呢受用于世间的这个五欲，但是呢对这个五欲呢不贪那么心中贪淫的机呢已经停息，所以在欲境当中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贪婪之爱。再来呢叫做他化天，就是没有世间的心对这个世间的情爱没有，同事行事，那么世间人怎么做那我就随意做。那么好像在男女行淫的时候呢男女行淫欲的时候交了世交了然超越，在这当中呢，在这修行者的当中，他在观这个男女之欲，好像一块木头，一个棉被这一个空的躯壳在那边呢受用，可是呢他心中呢完全没有心在这个色身里面与这个相对应。像这类的众生命中之后呢就能够出超化到无化之境，这类叫做他化自在天，也就是他观这个躺在床上行男女欲事的这个呢是什么，是一块木头是一块空壳子，跟他没有关系的心不入这些境当中。阿难呢像这样子六天像这样六天呢，行虽动，身形虽有动，那么心机上交，还有这个生灭心机呢在那边呢交汇，从这里以还就叫做欲界。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大佛所修心人不假禅那，无有智慧，但能直身，不行淫欲，若行若坐，想念俱无，爱染不生，无留欲界，世人应念身为梵侣，如是一类名梵众天。欲习即除，离欲心现，于诸虑于爱乐随顺，世人应时能生梵德，如是一类名梵府天。身心妙缘，威仪不缺，清净境界，加以明悟，世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阿难，此三圣流一切苦恼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阿难，其次梵天统摄梵人，圆满梵恨，诚心不动，即暂生光，如是一类名少光天。光光相然，照耀无尽，应十方界，片成琉璃，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悉此圆光明就教体，发化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阴天。阿难，此三圣流一切幽玄所不能逼， 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出漏已伏，名为二禅。阿难，如是天人，圆光成因，披因漏妙，发成精行，通极灭乐，如是一类名少净天。净空现前，引发无际，身心清安，成极灭乐，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世界身心一切圆净，净得成就，圣脱现前，归极灭乐，如是一类名遍净天。阿难，此三圣留具大随顺，身心安稳，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稳心中欢喜必具，名为三禅。阿难，复次天人，不必身心苦因已尽，乐非常住，久必坏生，苦乐恶心俱时顿舍，出众相灭，净福性生，如是一类名福生天。舍心圆融，圣解清净，福无遮中，得妙随顺，穷未来际，如是一类名福爱天。阿难，从事天中有二歧路，若于先心无量净光福德圆明修正而住，如是一类名广果天。若于先心双厌苦乐，精言舍心相续不断，圆穷舍道，身心俱灭，熏绿灰岭经五百劫，世人记忆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初半劫灭，后半劫生，如是一类名无想天。今天先讲。